今天比昨天精神好很多，因为时差倒过来一点了。事出世间了凡情，超越世间听佛音，觉悟放下破迷雾，明心见性见佛性。没地方坐是吧？往前一点了。好。哎呀，这什么爬行的那个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太近，太近你们见不到师父。好，快点快点，不要影响啊，不要把法师挤到啊。啊，坐下来坐下来啊。法师很理解你们，法师说你们也是未来的佛。但是很遥远了。那么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啊，大家好啊！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洛杉矶很多佛友和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非常的发心度人，懂得广种福田，与人为善，拥有一颗赤诚的慈悲之心，所以台长心里无比的发喜，看到你们一张张笑脸宛如天上一朵朵的莲花绽放在人间的大地上。要笑的呀。看看像不像莲花呢。两年前来到洛杉矶，今天呢又来到洛杉矶弘扬佛法，法喜充满。学佛人要懂得人生无常，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饥寒贫困，注定成为他的归宿。一个人没有摔过跤，他一定会被社会摔得很痛。学会宠辱不惊，名利随缘，保护好自己的慧命，防止自己的欲望冲动，因为冲动带来的就是后悔。用菩萨的智慧，让自己的心时刻保持平静和冷静，这样你才能解决人生难题。这就是哲学，这就是现代人应该拥有的教育啊。这个世界在动荡当中前进，人生在苦难当中度过，当今世界烦恼比比皆是，地震、水灾、火灾、旱灾冲击着我们这个生存的社会空间，让每个人活着都有一种压力和恐惧。今年七月，在全球多地持续性的高温，印度50度的高温导致1500人丧生，日本的高温中上百人死亡，加拿大也有30多人在高温当中丧命。末法时期，不仅天气异常，人的心态也走向极端，人与人之间的贪嗔痴慢疑造成了人和人彼此的伤害加剧。今年在8月12号早上，美国的阿肯萨斯州的38岁男子叫康奈尔·亨利，因为感情问题与他的女朋友 Jones 发生争执，一怒之下向女友开了五枪，杀死了正在怀孕的女朋友。随后亨利驾驶汽车驶入了密西西比河，双双丧命。学佛人要懂得，一个人的嗔恨和你的欲望欲念会增加无穷的业障。 无欲自然心如水，没有欲望的人才能远离烦恼。我们只有靠菩萨的保佑，没有欲望，知足才能拥有平安和幸福啊。人生最珍贵的三种品质，就是不昧己心，不近人情，不结物力。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上讲的，这三种可以为天地立心，为众生祈福，为子孙造福。它的大意，不昧己心，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去昧着良心做事情啊。第二叫不近人情，就是不做绝情绝义的事情，你就不会招惹别人的嗔恨。第三，不结物力，就是不要过分的浪费财力和物力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三件事情经常的作为自己做人的一种品格和心性，你就会福慧双修。你这样就会为众生能够祈福，为自己能够拥有福慧的命脉，为子孙万代创造永恒的幸福。我们做人有良心，有情有义，节制不塞，人生能秉持这三点，我们必定能无悔无咎无怨，一个人就会没有祸灾。所以一定要懂得，要学会克制，要学会节制，要学中庸之道。佛教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，说的山上的寺庙里有一头驴子，每天呢在磨坊里呢辛苦的拉磨，拉磨了就是非常苦了，哞哞哞就这么叫了。当然我叫的不如他像啊。天长日久啊，这个驴子啊渐渐的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，他每天就在想啊，我要是能够到外面见见世面，见见这个世界，不用拉磨，那该有多好啊。不久机会来了，有一个僧人啊要到山下去办事，带着这个驴子呢下山去驮东西。这个驴子非常的幸福啊，兴奋的不得了。来到山下，僧人把东西放在了驴背上，然后牵着他返回寺院。没有想到啊，一路上行人看到驴的时候啊，都是非常虔诚的跪在两边对他顶礼膜拜。一开始这个驴子啊大惑不解，他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对他磕头和跪拜，慌忙躲闪。过一会儿他一看一路上都是这样，他不仅飘飘然起来，哦，原来啊人们都这么崇拜我呀。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的时候，他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，走起路来呼呼生风，腰杆瞬间也直了起来。回到寺院之后，这个驴啊认为自己啊身份高贵，死活也不肯再拉磨了，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。僧人无奈，只好把他放下山去，因为他不肯拉磨嘛。驴刚下山的时候，就远远地看见有一群人敲锣打鼓地迎面而来，他心想，哦，一定是他们来欢迎我了。于是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了马路中间。 哪知道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，却被一头驴挡住了去路。那些迎亲的队伍里边的人非常的愤怒，用棍棒用脚踢这么抽打他。这个驴仓皇的回到寺里，奄奄一息。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说，原来人心险恶呀，我第一次下山的时候，人们对我顶礼膜拜，可是今天他们竟对我狠下毒手。僧人叹息一声说，嗨，果真是一头蠢驴啊。那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背的驮的那个佛像，不是你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认识自己呀。很多人离开了你重要的位置，你想一想，你自己什么都不是。每天我们都照镜子，但是我们在照的时候，有问过自己一句话吗？你认识你自己吗？所以夫妻几十年下来还不认识对方的性格呀。如果你拥有财富，别人可能只是崇拜你的财富而已呀，不是你呀，但你认为他是崇拜你呀。如果你有荣誉，别人崇拜的是你的地位，不是你，但是你可能认为大家都崇拜你自己。如果你拥有的美貌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一时拥有的美貌，他不是崇拜你，你误以为别人都很崇拜你。当财富、权力、美貌过了保质期，你就会被众人抛弃。别人崇拜的只是他们的一种需求，而不是你呀。学佛人要看清自己心的最重要，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。固然人的能力也很重要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还要重要，那就是我们的人品和道德呀。道德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，是人能够施展的基础，是当今社会缺少而珍贵的品质标签呐。学佛人最忌的是宽己严人，对自己什么都没关系的，对别人左要求右要求的，这样做事就叫刚愎自用，太执着。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讲，人要善良，一善解百灾呀。但择己不择人，此远冤之道也。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得，你如果只责备自己不责备他人，你会远离怨恨的最好方法。但信己不信人，此取败之有也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的话，这是做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啊。所以我们做人不要择己不要是择人不择己，要懂得经常要怪自己没有处理好，内则提升一种修养，外则不露冲突，自己能够很好的成长，别人也不会怨恨你。信己不信人，这是刚愎自用，你不可能不失败的。所以从小事做起。在一个大学的教授家，有一个叫小林的，他遇到了毕业已经有好几年的师兄。 这位师兄呢，在大学期间呢，是一名出类拔萃的高材生，在所有人的眼睛里，未来的他不是工程师就是大款大腕，总之前途无量。可如今的他让小林和教授都很难相信，看到他眼前竟然如此的颓废和落魄，但他勉强的笑容当中流露出艰难的形容苦涩的心。师兄看到小林之后，用一种逃避的眼光转移开视线，并仓促的就跟教授说，啊，再见再见教授啊，今天我早点离开，啊，走掉了。送走他之后，教授语重心长地对小林说，哎，这孩子啊，当初啊还是学生会的主席啊，毕业之后以他的学识和才能应该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当时有很多家单位来要他，但是他眼光太高看不上，自己希望干的工作对方又不要他，就这样他高不成低不就，一晃就是3年，现在仍然待在家里。与他一起毕业的学生有很多人在校期间表现都是平平的，没有挑肥拣瘦，没有看瞧不起的工作，有些已经很有成绩了。教授说到这里，说想起了一个故事，有两个年轻人都在找工作，一个是英国人，一个是犹太人。他们在一起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发现地板上有一枚硬币，英国人看都不看走过去了，犹太人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硬币捡起来。英国人背义地看着这个犹太人说，呵呵，一枚硬币他也捡，没出息啊，没出息啊。这英国人会讲河南话。这个犹太人呢，看着这个英国人失望却又不解地说，啊，让钱从身边失去，你才没出息呢。他们走进一家公司，这个公司很小，工作也很累，工资很低，属于大家都不愿意干的那一种工作。这个英国人呐，不屑一顾地走了，这个犹太人呐，特别的高兴，很珍惜地留了下来。几年之后，两个人在大街上相遇，犹太人已是赫赫有名的老板，这个英国人仍然在忙碌着找工作。英国人气愤地说，就像你这种没出息的人，你怎么就成了老板？你咋就这么有钱呢？河南话又出来了。犹太人很幽默地说，因为我善于从小事做起，我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硬币，而你却愿意跨过硬币，不干微小的工作。英国青年并非不喜欢钱，因为他喜欢大钱，不是小钱。我们回到前面，大学里的师兄不是不喜欢工作，他喜欢的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。现实毕竟是现实，不同于我们每个人的目标，可生活的底线要求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。看看我们身边的成功人士，他们并没有沉浸在虚幻的理想当中，而是脚踏实地地继续从小事做起。在生活中，如果你不时地换一种思维，凡事从小做起，或许你已经与目标非常的接近了。 所以很多人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有的人念一遍心经大悲咒，可能多少年之后你就在天上，我们见到你了。有父子两人看到一辆豪华的轿车开过来，儿子不屑一顾地对父亲说，哎，坐这种车的人呐，肚子里一定没学问。父亲则轻轻地回答说，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一定没钱的。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一定反映出你内心的真实理念。常说别人短处的人，自己一定有缺点；常占别人长处的人，自己就是优点满身啊。所以我们做人要口吐莲花，不要自视清高。这个世界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人上还有人呐。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。当别人很尊重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太高傲。当别人不把你当回事的时候，你自己首先要把自己当回事，相信和尊重自己。记住了，权力、财务都是一时的，金钱是身外的，身体是自己的，做人那是长久的。台长在回答听众朋友们问题的时候啊，经常呢啊，在电台里有一个佛友呢，台长看出呢他妇科不好，淤血，腰有问题，有个灵性趴在他身上，弄他的腰椎和颈椎和腰，所以他很不舒服。台长看到这个灵性像个壁虎，他马上承认。有一次他说他关窗的时候，正好一个壁虎躲在那边被他压死了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喂，师傅你好。
你好。嗯。
哎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84年属老鼠的女的，我想问一下她的那个看一下妇科。
啊，妇科很不好哎。
啊。
主要她这个有淤血啊，在肚子里啊。
嗯，
生孩子的时候啊有淤血啊，听得懂吗？
啊，能听得懂。
嗯，右半边膀胱骨头有点突出啊，就是有一点畸形啊，他可能的腰啊有问题啊，所以影响他的膀胱啊。
对，就是腰酸。
身上有一个老趴在他身上啊，还弄他的颈椎，还弄他的腰。
对对对，
哎呦，
是的，
他的颈椎，他的颈椎很不舒服的，哎呦，
对的对的，
很麻烦，他就躲在他的颈椎里面，赶快给他念掉，很可怕的，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的躲在他的颈椎上面，这个灵性像个壁虎一样的，我师父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嗯，
哦，对啊，哎呦，之前家里不小心就是压到一个壁虎，是的是的，
哎呦。
啊，对对对，关窗的时候正好一个壁虎躲在里面，是压死一个壁虎。
你看，它跑到他身上来了，要命了，蛮大的，不小啊，这个壁虎不是很小的。
对的对的。
哎呀，
啊，罗师傅，你看的太准了。
帮你找到毛病了就好了。
对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谢谢。这是大概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嘛，嗯，所以。我们做人言而有信，说话要有信誉。记住了，你种下什么会长出什么，你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，种下了你的习惯便会收获你的性格，种下了你的性格便会收获你的命运，命运才造就了一个人。现代人崇尚现代价值观，追求的呢是物质上的满足，但是他们放弃了精神层面上的修养。 吃喝玩乐让人丢失了良心本性的善良。最近网上有一个笑话，说从猴子变成人需要成千上万年，从人变回猴子只需要一瓶酒。酒能乱性，连喝酒开车都是犯罪，所以我们学佛人心灯要明亮。如果你心中没有明灯，不修心，你哪来的慈悲和善良？不修心的人每天为欲望活着，他们认为世界上不修心的人，他认为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，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，二是把别人的钱财装进自己的口袋。前者成功了叫老师，后者成功了叫老板，两者都成功了叫老婆。一点都不幽默的，掌声这么一点点。有一首歌叫《掌声响起来》，跟你们开玩笑。在纽约琼斯服务公司 John 服务公司的总裁叫西德尼啊，金摩，他第一份工作呢是货运管理员，当年才17岁。工资呢只是每周薪是75美元。从货运管理员干到机器的修理员，再到董事们的那个清洁工，20多年后，西德尼呢成为这个江服务公司服装公司的总裁，他的年薪呢是1000万美元。这个乔的服务公司的前任的总裁呢，迈克尔·泰勒，我说的都是真的故事。与他合股的董事呢，大概有10几个。为何呢？接替总裁的位置不是那些董事们，而是一位不起眼的清洁工呢？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，说这个清洁工金摩啊，是一个极其憨厚的人。他用这个服装公司的员工的话说，每个人都说他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傻瓜啊。关于西德尼金摩的 King 啊，就是 King 叫金摩，就是好像听得不大舒服啊。这个英文叫 King， 在中文翻过来叫心魔，金摩。他说，他呢所做的傻事呢，就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。实际上，你们看他傻，实际上他就是勤勤恳恳为别人的。虽然呢，这个西德尼 King 啊，他的职务是货运管理员，但全公司的人呢都可以吩咐他做事情啊，不管谁叫他做事情，他都很乐意帮助别人。有一位车工觉得累了，他就叫那个 King 啊去为自己顶上10几分钟的工作。一位经理如果觉得自己忙不过来，也可以让西德尼呢 King 啊帮忙接几个电话，写一份文件。有一次，一位经理和很多员工同时叫了他 King 的名字。这个 King 呢，因为正时，同时呢要应付那么多人啊，而在车间与写字楼之间呢，走上走下，摔了好几跤，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，大家觉得像个树熊一样的。那一幕呢，正好被一位路过的董事看见了，就将他呢要了去帮助那个他们董事们的办公室打扫卫生。谁都不愿意给董事们打扫办公室，因为这些董事们眼睛很挑剔，只有 King 这样的傻瓜才愿意干。从此呢， King 呢就落下了十分可爱的傻瓜的名号。可是呢，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这竟然给King 呢一个登上总裁宝座的机会。1989年美国的经济不景气，琼服务公司的总裁迈克尔·泰勒呢，在连续几次投资失利之后， 心理压力很大，引发心脏病，突然去世了。迈克尔·泰勒的妻子也早就过世了，而且他们没有后代，这么近百亿美元的资产无人继承。美国的法律规定，如果总裁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的话，可以经选举在公司里产生新的总裁。本来新总裁首先应该在董事局中间产生，可是经过半个多月的讨论，董事们你争我夺，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平日里大家都积怨很深，谁当选都无法得到全体通过。最后有人提出一个怪的建议和大胆的想法，说我们不如让在我们董事会经常打扫卫生的 King 来当这个总裁。没想到这个提议竟然得到了董事们的一致通过。所以在人生当中，很多人都瞧不起那些憨厚朴实甚至有点傻的人。一旦自己切身利益必须交给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人们有时候情愿选择傻瓜而不愿意交给聪明人，因为人傻一点并不会干坏事，并不是会啊，这一定不会干坏事。人本是人，所以不要刻意去做人，事本是事，无需精心去处事。把自己当别人的人，你会减少痛苦，做事圆满。把别人当成自己，你会同情不幸，相互理解。把别人当别人，尊重别人，你会不侵犯别人的利益。把自己当自己，你会珍惜自己，想通放下，快乐无比。能够认识别人，那是一种智慧；能够被别人认识，那是一种幸福啊！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人，那是圣贤之人呐。有一个男人买了一瓶咖啡回家，让老婆煮给他喝。因为啊是在农村的，刚刚咖啡在农村开始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男人呢一直很小气，那么他就自己去看电影，那么老婆呢也想跟他一起去看电影，这个男人就说：哎，两个人看电影啊浪费钱，你把咖啡煮好，等我回来啊，我边喝边和你分享故事的情节。带这个男人看完电影回来的时候，没看到咖啡，就问他老婆：哎，咖啡呢？老婆淡定的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，说：咖啡我全喝了，来坐下来，我来给你分享一下咖啡的味道。现代社会做人因果报应，你怎么对别人，别人就怎么对你。佛法说因果定律，种因一定得果，所以他给你一盒糖你觉得很高兴，当你看到他给别人两盒糖的时候，你就对他有看法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曾经给过他两盒糖，而你什么都没有给过他呀。所以人间比丘为了弘法利生，必须具有各种学问和人间的道德弘法能力，到处向众生去弘法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在当年南印度的地方，有位迦毗摩罗尊者，当初这位尊者为了皈依佛陀前，另一位是他是一位外道的论师， 那时候他这位外道的论师，他有弟子3000名，名震全印度。有一次这位尊者听到西族12祖马明菩萨的说法之后，他感觉到佛法很伟大，随后他皈依了佛教，拜马明菩萨为师，后来继承了马明菩萨的主位。有一天迦毗摩罗尊者要到远方去度化众生因缘，所以出发向西山行走，晚上在途中休息，看见一条大蟒蛇横在的路上，因为他心中无物，见到就像没有见到一样，继续往前走。可是没想到这条大蟒蛇扰缠了他的身体，他知道蟒蛇一定想解脱蛇身的需要，于是他就向他说了三皈依，只皈依三宝。刚说完了三皈依，蟒蛇突然不见了，游走了。第二天尊者继续向前走，偶然的看见前面有个石洞，他在洞口休息。这时候突然有一位穿着白衣的老人从石洞里走出来，向他礼拜后站在一边。尊者问他，你可以告诉我你过去的情景吗？老人说，哦，我从前是一个比丘，我每天哪很快乐啊，我一直在修行。当时啊，有很多初学的人都来问我啊，求智慧。我因为厌恶啊，厌烦回答他们，我就成了起了嗔恚的念头。不知我已犯下重罪，终于堕落为蟒蛇，住在石洞内已经有数百年了。恰遇到尊者为我说法，从此得救，特来谢恩。尊者听后非常的感叹，知法而不弘法的比丘就有这么不幸的后果。所以对于弘法利生的我们人间的比丘，都应该要有平等的尊敬和对待呀。所以当别人来问法的时候，向你问佛法，问你怎么样能够解脱自己，你们如果不给别人做回答，你们就是有罪孽。真正弘法的人要内护和外护，内以诚心诚意弘法，外以你的行为举止言表行善积德，让众生幸福，这样才能流通佛法，普度众生。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打进来，反映一个82岁老妈妈不慎跌倒骨折啊，动手术换骨头啊。这个老妈妈许愿小房子放生，还把2014年参加法会的一半功德给老母亲啊，许愿吃全素。结果呢，她居然缝针之后这个毫无痛感，手术恢复之后第一天可以自由坐起来了，第二天可以借着拐棍走路了，第三天能完全自由行走了。同样病情的患者都是躺着出院的，老妈妈是自己上车回家的，连医生都很意外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老妈妈今年82岁，不慎颠倒造成大腿股骨筋骨折，经医生诊断需要换股骨头。老人的女儿是我们心灵法门的师兄，得知母亲病情后，首先劝老人许愿全素，老人当即就许愿吃全素。接着他的女儿为母亲许愿108张小房子，一个月内完成放生100条鱼，把14年参加法会的一半功德给予母亲，求菩萨 慈悲保佑母亲，能够让母亲减少痛苦，早日开腹。老妈妈从住院到手术的三天都没有停过，手术后恢复的速度更是神奇。手术观察后48小时后，第一天老人就可以自由坐卧，第二天可以下床站着以及借助拐杖慢走，第三天就可以不用任何人帮助自由行走。老人的术后刀口缝合共15针，竟毫无痛感。同病房的病友以及对老人的这些表现表示不可思议。一位病友的女儿了解到了，是我们靠三大法宝，靠菩萨的加持才有如此奇迹，当时就表示也要念经。医生也没有想到老人会恢复的这么快，几乎所有的老人的病状与相同的患者出院时都是躺着，而老人是自己上车回家。最发起的是老妈妈找到了回家的路。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，有求必应，心灵法门三大法宝真实不虚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其实心诚则灵呀，你对谁好，人家都会对你好的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真的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
谢谢，第二次鼓掌。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人最有智慧啊，善于控制自己脾气的人最强大，能知悉自己拥有的财富不长久，知足者并懂得布施和帮助的别人的人是最有福报的人啊。每一天精神愉快的人是最富有的人。一个生活的热爱者非常希望得到人类最美好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，这个人想四处去寻求这种幸福。有一天在路上，他碰见一个背着袋子的人，他上前去说啊，把你袋子里的鱼给我一条吧，我看见他们还在袋子里扭动呢。于是那个人停下来，伸手从袋子里抓出了一条给了他，不过那不是鱼，而是一条蛇。他继续往前走，看见一个提篮子的年轻少妇，他上前说啊，请把你篮子里的人参给我一只吧，据说那是药中珍品啊。那个少妇停下来，伸手就从篮子里拿出了一只给了他，但那不是人参，而是罂粟，就是毒品。他继续向前走，看见一个背着胡气的青年人，他对他说啊，请你给我拉一首欢快的曲子吧，让笑声伴随着我。于是青年人停下来，取下胡琴为他演奏了一曲，不过那不是快乐的歌，而是悲伤的曲。他继续向前走，看见一个富有的人，他上前说把你的慷慨给我一点吧，让我做一个乐善好施的人。于是那个富人解开衣襟，从怀中掏出了一把递给了他，不过那不是慷慨，那是吝啬。他继续向前走，看见一个眉头紧皱的女人，他上前说把你胸中的宽容给我一点吧，让我变成一个能够容忍别人的君子。那个女人从胸中捧出了一些给了他，不过那不是宽容，而是嫉妒。他自己突然问自己，人们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我要的东西都给错了？最后他问圆通和尚，圆通和尚告诉他，他们并没有给错，而是你找错了人呐。学佛也是一样啊，一冲动找错了人，就会让自己后悔一辈子。 今年三月，重庆一个女子因为跟丈夫吵架之后情绪失控，猛踩油门准备驾车离去，她的丈夫追出来试图挽留她，站在车前面这么讲，女子已经怒火冲天，冲动之下一踩油门将丈夫撞飞，当场死亡。一踩油门送他的先生上了黄泉路，不仅家庭破碎，自己进了监狱，毁坏了一生的幸福。当时男方父母见儿子年龄大，整天逼婚，儿子为了随父母的意愿随便找了个性格严重不合的人结婚，才造成了这场悲剧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冲动是魔，冷静是佛呀。学佛人不应该因为别人的错误找错了合作的对象，在你与别人相处的时候，你都要把握住一个原则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所以我们要懂得知人知面，更要知心啊。昨天碰到一个佛友，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说他坐出租汽车，结果他那个司机他在学心灵法门，结果呢坐车的佛友也告诉他，我也是学心灵法门的，这个司机非常跟他客气的说，哎呀那太好了，今天我车费都不收你的了。现在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在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，有些人跟家里人出去旅游，一到个地方家里人发愁说，哎呀怎么一下飞什么都不懂，没关系，我打个电话到观音堂，他们马上派车来接我们。有的人还厉害呢，省钱，没关系，没酒店住在佛友家吧，只要多念几遍心经就好了。有一个青年去寻访住在深山里的智者，向他请教一些人生的问题。他说，请问大师，在人的一生当中哪一天最重要，是生日还是死亡之日，是初恋开始的一天还是事业成功的那一天呢？那个智者不加思索地回答道，都不是，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今天。为什么？今天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了？这个智者说，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那今天的重要是不是因为我的来访智者说，即使今天没有任何来访者，今天仍然非常重要，因为今天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财富。无论昨天你多么伟大，多么值得回忆和怀念，或者你多么的痛苦，它都像沉船一样沉到了海底。明天无论你将会多么的辉煌，因为它还没有到来。而今天无论多么的平常或者多么的暗淡，它都在我们的手中，由我们支配着。这青年人还想问，智者收住了话头说，在谈论今天的重要性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浪费了我们的今天，我们拥有的今天已经减少了很多。所以对我们学佛人来说，今天就是我们唯一的拥有，而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通过学佛能够改变自己。我们最重要应该记住的就是忘记昨天，忘记明天，牢牢地把握住今天，珍惜时光，珍惜因缘，珍惜佛法呀。人开心的时候，体内会发生奇妙的变化，从而获得法喜和新的动力和力量。但是 不要总是在欲望当中去找快乐，令你开心的时候实际上是你的内心，就是你的知足中。因此要找出心中的解脱和慈悲，不断地激励自己去寻找另外一个精神的世界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不通，别人怎么劝也很难劝醒。有的人自杀跳到河里了，被别人救起了，他说，大叔你别救我，我还会再跳的。一把坚实的大锁锁在的大门上，你拿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把它撬开。钥匙来了，瘦小的身体钻进了锁孔，只要轻轻的一转，大锁就打开了。你们的心灵再难再苦，你们的心灵再烦再有忧郁，用这个法门你们就解脱了。每个人的心都像上了锁的大门，任由你再粗的铁杆也撬不开。记住了，这个锁也好，再烦也好，钥匙是什么？就是关怀。关怀你才能把自己变成一把细腻的钥匙。只有关心别人，你才能进入别人的心中啊。所以福田不离方寸，一个人想种一块福，像田一样，不离方寸，就是你的心啊。佛法讲因果，不只论是非。所以儒家教育讲的是菩提心，孝是善法的中原之道。一切福田是相信心内求，想要改变命运，就要改变脾气，改变自己的缺点。因为人不能起疑心，一起疑心，这个人就坐不稳，心中就会有鬼。所以人家说疑心生暗鬼，没有慈悲心的人与佛本愿不相应，临时抱佛脚，佛也不来接呀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最怕临终神是迷，舌根坚硬气难提，若非平时心专一，哪有功德魂往西呀、啊、现在的年轻人不好好学佛，不懂佛法，经常把一些成语颠来倒去的讲，所以要好好的教育他们，让他们学我们的中华的传统文化。很多人把过去的成语现在的解释都弄得怪怪的，我讲几句让你们开心开心。有一句成语叫无微不至，大家知道吗？年轻人说什么？没有微信的地方不要去，叫无微不至。度日如年，大家听到过吗？这很辛苦啊，很苦啊，度一天像过一年一样。你知道年轻人什么？表示日子非常好过，每天像过年一样，度日如年。杯水车薪，大家听到过吗？就是说工资很少啊，形容每天啊，这个上班啊，拿的这个钱很少。那么他们年轻人怎么讲的呢？杯水车薪啊，形容每天上班在办公室里喝一杯茶，月底可以拿到买一辆车的工资，杯水车薪啊。语重心长，大家都知道吧，语重心长。现在年轻人怎么解读的？说别人话讲得太重了，我的心里怀恨很长时间，语重心长啊。 这个知书达理听到了吗？啊，知书达理，现在年轻人说啊，知书达理，不仅知道书本的知识，知道书本的知识是不够的，还要学会送礼呀、啊，知书达理呀、啊。这个心啊，一个心字的心啊，三个点，想一想，没有一个点不再往外蹦的。所以你越想抓住你的心，心离得你越开越快，因为这个人间是欲望世界，往往离开你就最快。所以人生看清看淡最多，痛苦就离开你最多。人人哪怕自己不清醒，希望你自己要心如明镜。很多人说，你看他也这么做，他也这么做，为什么我不能？人家糊涂你也糊涂，人家抓进去你也抓进去。只有学佛修心，知道六道轮回，才能超脱六道。路就在你脚下，好好的走出开悟之道，走出离苦之道，走出快乐之道。啊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！这个台长呢，这个在演讲完啊，最后的时候呢，总会喜欢跟大家讲笑话。今天呢，选了两个笑话，如果你们觉得好笑呢，就鼓掌，给点鼓励啊。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笑，那你们就行好。有一个病人向他的知心朋友说啊，向他知心朋友说，医生说他用两个月的时间，当时就可以使我下床了。啊，那个朋友就说，那他做到了没有啊？哦，他第五天啊就让我下床了。啊，这个他的朋友说，那怎么回事啊？他说他给我看了住院费用的单据。怎么不笑呢？失败。第二个一定要成功，第二个笑话一定要成功，好像已经讲过了啊！你们听过的人不要说听过啊，就假装没听过一样啊，发呆，听得懂吗？可以做董事长。有一个男人，他是怕老婆的啊，他老婆很厉害。他周五呢下午离开家去上班啊，礼拜五离开家里去上班，当天呢是发薪水的日子，发钱的，因此呢他就没回家，整个周末在外面与朋友呢狂欢了三天，并花光了他的全部的啊薪水。周日晚上他终于回到家里，火冒三丈的妻子正等着他，连珠炮似的对他所作所为骂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最后妻子停止的喋喋不休的唠叨，问他，要是你也连续三天看不到我，你会作何感想啊？他回答，我倒感觉挺好的。讲完这句话，他就再也看不见他妻子了。周一过去了，他没有看见妻子，周二周三过去了，他还没看见妻子，到了周四眼睛消肿了一些，他终于勉强能从左眼角看到妻子一点点了。幽默吧，因为他这句话讲完之后，他妻子一拳把他打得眼睛都看不见他了。你们没想到吧？再鼓励一下吧。所以呢，人呢可以犯错，但是不可以经常犯错。人可以对不起别人，但不能经常去对不起别人。人可以做错事情，但是一定要学会改正。所以在佛法界讲，心中要有悟性，通过别人让你开悟，那是假悟，而是你自己能够真正的开悟，那才是真悟啊！谢谢大家。